一年前，我在首都机场给他打电话说我要走了。那时候漫天的雪花就飘落而下，他的声音寒冷而坚强，最后说的是：“你来了我去接你，你走了不送了。”我就真的走了，牵着一个美国男人的手，拖着沉重的叹息转过身去。我是一个画家，我喜欢莫迪里阿尼的画，那些细长脖子柔弱的人像他一样倔强。他说他是一个作家，写一些自己也没弄懂的东西，但是别人喜欢。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个孩子，会在电话里发出很响亮的吃食物的声音，他就认为我应该很胖，我就用胖这个名字上网和写东西。我们总是很默契地出现在一些聊天室里，我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会大喊：“俺媳妇来了。”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认为他们在谈恋爱，其实鬼才知道爱情是个什么东西。我说他应该没有面包好吃吧，他肆无忌惮地大笑，笑得眼泪都流出来。我叫他名字的时候愉快地像个气泡噜噜噜噜地直响，那个时候我们是快乐的，据说那是因为我们年轻的关系。那时候噜噜会很坏地说我是他最敬仰的两个女画家之一，另外一个是潘玉良。我说画家太肤浅，还是谈作家吧。噜噜就给我讲文学和顾城，并且很肉麻地贴出来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就用它寻找你。我特别感动地说露露是我最崇拜的现代诗人两个中的一个。露露兴奋地问另一个是谁，我说是舒淇。我们就这样征战在浩瀚的网际，互相亲密和抬杠。我们总是聊到很晚才睡去，在我要睡着的时候，我说你给我说说北京吧，我只是很小的时候去过，谁也没看，就看了毛主席。露露说北京的地铁很旧很老了，但是特别亲切，经常会有乱七八糟的男女在那里接吻，那种感觉真的真实，不像咱们只有一台老旧的电话。那一瞬间我突然深沉起来。我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，那个女人后来卸妆的时候感觉连五官都卸了下来。露露对这种深刻的描述感觉震撼。我继续问青春是不是流逝得特别的快，露露说是的，除非修改系统时间，不然就死机了。在这些弹指一挥间的日子里，冬天就悄然地来了。不知道是谁提出来，认识这么久该见个面了吧。露露说我们都要老了，要在年轻的时候轰轰烈烈地爱一把，哪怕爱情是个面包，也该吃个新鲜不过期的。我不反对，并且老气横秋地说在反复寻找的寻找里，早就没有了新鲜的爱情。约好了日子和地方，我走之前说露露，你去见我的时候看看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。后来谁也没见到谁，我的美国男人带着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。露露后来说那天他等了很久，北京的冬天好冷啊，满天的雪花都在尖叫着。过了不知道有多久了，有一天我从学校到宿舍穿越很长地铁的时候，听见了一个黑人在唱 Take Me Home。 那天夜里我大声地哭泣，哭了很长时间之后，我给露露写了一封信，信上写 我在网上的老地方等他。那天晚上我们同时打开了电脑，我看见的第一段话是：你那里下雪了吗？我说：我给你打个电话好吗？露露说：你想听我的声音吗？我说：不，我想听下雪的声音。其实那时候北京根本没有下雪，但是我坚持听见了。第二天我办理了回国的手续，我放下电话，担心地问露露：这次咱们算什么关系见面呢？露露说：哎，算前妻吧。嘿嘿，前妻多亲切呀。那天晚上北京真的下雪了，很小很轻的那种，纠缠了很久才落下去。雪快停的时候，露露就看见一个有很长头发很大眼睛的我走了出来，她在心里嘀咕：俺媳妇回来了。我睁着很大的眼睛说：北京的街好多人呀，北京的馒头好大呀，北京的冰糖葫芦好长呀。露露嘲笑我，在夜深的时候就讲著名的三七五中八的故事，说在一个寒冷的夜里，三七五中八都没有人了，只坐着一个怪异的老头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们就那么沉默地坐着。路过北三环的中途上来三个人，两个男人夹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，老头忽然找小伙子吵架，结果他们俩被售票员赶下车去。小伙子很生气地问：没事找什么麻烦？想掐架不是？老头闪着狡猾的眼睛说：你没看见那个女人的脚没有着地吗？第二天在郊外发现了这辆中巴了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像空气般的消失了。我吓得一头扎进了露露的怀里尖叫：北京的鬼好多呀。我有很多奇怪的习惯，我喜欢流窜到各个角落买一些斑斓的毛线袜，我认为那是人的根，我们要把根裹起来。我穿上这些袜子的时候心里特别的踏实，死命地在雪地上踩出几个脚印，反正是别人的城市，爱怎么糟蹋就怎么糟蹋吧。那个时候露露特别的难受，她就在大街上抓住我吻我。我在白天的时候像蝴蝶那样的尖叫着，散开的头发遮住了肩膀，阳光洒在上面，爬着透明的忧伤。露露在黑夜来临时会经常把我们一起去过的聊天室打开，抓着我的手一起敲出几个大字：俺和前妻祝大家 Happy for Winter。 任凭那夜越来越深，雪越来越沉。那个冬天我们在北京封了13天，第13天的夜正好是平安夜。我们坐在三里屯一家叫 Easy Days 的酒吧里，我接了个电话回来问他：我明天就走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做吗？露露说：没有，都做了。我说：哦，我忘记了给你讲个故事。我一直讲到天亮。有一对青梅竹马的爱人，别人总认为那个男人不够浪漫，劝女人应该离开他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那天女人说要到外面去寻找浪漫了，你送我吧。男人说好的。在机场女人就哭得死去活来，同行的朋友劝她别那么痴情，人都走远了。女人说不，她在拐弯的地方一定会回过头来看我一眼的。果然那个男人就在拐弯要消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，女人就没有走了。她后来对别人说幸福其实是很乏味的。故事讲完了，我就起身走了。露露在偌大的机场看我一步一步迈向遥远，她一直没有动， 他在等我回过头来看他一眼，但是没有，一直没有。我很长的头发的背影消失在人流当中。露露回家后看见了我留给她的很多的袜子和一张我画她的肖像，上面的人没有眼睛，只有一行很小的字：不让你的眼睛看见我离去时的背影。黄昏的夕阳落在没有融化的雪上，展开白色的迷茫。我总是记得自己走出来的最后一步，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转过头去，任凭大滴大滴的眼泪砸在脚上和心里。从呼啸的飞机上，我看了最后一眼的北京，无数朵白色的云像童话一样别离，别离写着人生无常。多少日子里，我把头埋在膝盖里，看异乡窗外那只熟悉的猫头鹰，寒冷和坚强就从骨头里弹了出来，那些苦涩是年轻不能承受之轻。后来我不坐地铁了，学会了抽烟和开很快的车，生活慢慢的充裕起来。加州的阳光总是能宽容地洒在每个异乡人的脸上。露露有了一个女朋友，是一个在北京的上海人。她有很干净的脸，会说很地道的北京话。露露带她去香山看红叶，去北海划船，去吃大碗的卤煮火烧。露露对女朋友说：没错，幸福其实是很乏味的，爱谁谁吧。网上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到后来连坐出租车司机都会很热情地留下 ICQ 说有事call我。快餐似的文化汹涌而来，把那些古老的传说淹没在若干的泡沫里。我极少写信，因为很忙，我最近带了一个旅游团。有一次我带一对日本人去参观古堡，死命地给别人讲脚不着地的鬼的故事。一个女孩问我在这里干了多少年了，我呲牙咧嘴地说300年了，有无数的人晕倒过去。当露露决定结婚的那年，北京异常地浮躁起来。据说西直门那带的最高温度有43摄氏度，动物园里的狮子特别的快乐，以为回到了非洲老家。露露把准备好的钻戒收了起来，说结婚的事儿冬天再说吧。那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。秋天香山的叶子又红了一遍，接着这个世纪最后的冬天就来了，来得冰冷而尖锐。他用10多年来最坚决的寒流将那些不安凝固起来，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他划过的痕迹。露露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和千万个兴奋的同胞一起呐喊10 9 8 7 6 5 4 3 2 1，澳门就回归了。他总隐约觉得这个回归和自己有关系，不知有谁大叫了一声：俺媳妇儿回来了。露露挥舞的手在人群中僵硬凝固起来。我媳妇儿回来了吗？那天晚上他打开很久不用的电脑，写着北京要下雪了，你离开我太久了，胖。世纪末的最后几天，北京的天一直阴沉着，雪总是下不下来，像在等待千禧年的钟声把它叫醒。露露没有目的地徘徊在机场，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里，和旧日的回忆告别吗？机场是新的了，无数个故事在这里降落又飞起，像他们的心来回的活着又死去。露露站在世纪之交的门口，像个初恋的孩子那样孤独而倔强。雪不知什么时候下起来了，很冷，该回去了。露露拖着脚步走开，在雪花飘落在她头发上的瞬间，她在拐弯处回头过去。那时候，很长头发的我就出现在她的视线里，在拥挤的人群中。她分明看见我抱着一个巨大的箱子，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袜子呢？露露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满天的雪花就纷纷扬扬地下呀下呀，还给大地一片洁白，犹如生命中最初的爱。